M-E.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暂停加沙战斗。旧金山拜习会，美中会有交易性共识。
United States does not seek to decouple from China.
It's a relationship is complicated, often divisive.
李克强葬礼是否被矮化？
防范的是周恩来当年去世的那种时候。
中国官媒被指用习近平压住故人李克强，
找任何一个机会抬高自己、吹捧自己，我们过去都看到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陆洋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宇宙。以色列军队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海军少将表示，加沙最大城市加沙城已经被以军包围。路透社报道说，加沙城是以色列军方围歼和清剿哈马斯的重点地区。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五11月3号在特拉维夫举行记者会，他说
In all my discussions with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President Herzog,
在与内塔尼亚胡、赫尔佐格总统以及安全内阁的会谈中，我重申并明确表示，我们支持以色列保卫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这包括通过我们与国会协商增加援助。我们现在正在与国会合作，为以色列防卫和加沙的紧急人道主义需求增加援助。加沙目前缺乏食物、燃料、水和医药，大量的建筑物被摧毁，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与此同时，一个装载着救援物资的大型车队3号通过加沙与埃及的拉法过境点进入加沙。以色列允许260多辆运送食品和医药的卡车通过这个过境点，不过救援人员说，这些物资远远无法满足需求。以色列军方星期四夜间持续从陆海空3个方向向加沙实施轰炸。布林肯在访问以色列之后，星期六将在阿曼与约旦外长埃伊曼·萨法迪举行会晤。萨法迪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必须结束对加沙的战争。他认为以色列轰炸平民并对加沙实施围困，正在犯下战争罪行。英国首相苏纳克星期四11月2号表示，志同道合的各国政府和人工智能公司已经就新人工智能模型发布前的测试达成共识。苏纳克在英国的布莱切利公园主持了为期2天的人工智能安全峰会。星期三，他在峰会上取得了中国的支持，共同合作来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周四，苏纳克宣布与志同道合的政府和人工智能公司达成进一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苏纳克在峰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将在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发布之前共同努力测试它们的安全性。与会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此前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Unlike some of our strategic competitors,We don't use AI to censor, constrain, repress, or disempower people.
与我们某些战略竞争对手不同，我们不会使用人工智能来审查、限制、压制或剥夺人们的权利。希克斯在例行记者会上还谈到，该部门将如何落实拜登总统上周签署的监督人工智能发展的行政命令。希克斯强调，美国将以负责任的态度将人工智能运用于军事技术上，不寻求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进行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全球同性恋人士的体育盛事 第十一届同乐运动会将于11月4日在香港开幕。香港同乐会联合主席林敏慧说，
怎样可以被人看到香港的活力，
同乐运动会40年来从来没有来过亚洲，疫情后的香港，我们怎么可以给人看到香港的活力，香港的生命力，什么是包容，什么是打破障碍。运动会将催生一种归属感，主办方估计将有来自大约40个国家的超过2300名运动员参加本届运动会18个项目的比赛。本届运动会的主题为多元中团结。印度首都新德里3日部分区域空气污染严重，当局下令一些学校停课。教师乔吉说，
Because of severe pollution,
停课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在线上教学。瑞士跟踪全球空气质量的信息科技公司 IQ Air 公布的新德里3日空气质量指数达到611，是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印度医生纳亚尔说，
So when we inhale that particular air, when we go outside,
我们吸入这样的空气，就会进入到呼吸系统，而且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使得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受到影响。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接下来，旧金山拜习会，美中或达成交易性共识，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白宫星期二已经正式确认，拜登总统将在这个月的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晤，并且表示这将是拜登与习近平在美中两国激烈竞争背景下一次有建设性的对话。下面我们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林峰的报道说，中方仍然迟迟不愿确认习近平是否来美，并且与拜登总统举行双边会谈的消息。本次元首会晤一旦成型，将是拜登和习近平自去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20国集团峰会上会晤以来的首次直接接触。不过，美中关系领域的观察人士普遍并不预期这次拜习会能够取得任何重大突破，但是认为两人的会面将有助于双边关系的进一步企稳止跌。华盛顿和北京有望以做交易的方式在个别议题上达成一些合作的共识。林峰的报道说，预计两人会晤的议程涵盖的议题将包括经济和高科技领域的争端、台湾问题、人权、气候变化、打击芬太尼潜艇化学品进入美国、扩大两国人文交流以及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议题，比方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以色列反击哈马斯的战争。与此同时，鉴于美国对乌克兰战争以及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的关注，一些人担心美国无暇顾及印太地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四11月2日在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阐述印太经济战略时表示，美国正在深化与印太地区的接触。
As we look toward APEC later this month, let me state unequivocally, claims that America is turning away from the Indo-Pacific are wholly unfounded.
耶伦说，当我们展望本月晚些时候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让我毫不含糊地表示，有关美国正在转身离开印太地区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我们正在深化我们在整个地区的经济联系，这将为美国经济和印度太平洋地区带来巨大的潜在利益。耶伦并且强调，与中国脱钩会带来全球性的负面影响，也不切实际。林峰的报道说，北京在拜习会消息的确认上小心翼翼，反映出他担心华盛顿仍然可能在习近平与拜登会面之前采取一些措施给中国政府施压，从而让习近平难堪。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保罗·希尔对美国之音表示，拜登与习近平在旧金山的会谈很有可能是两人去年11月在巴厘岛会谈的重演。 希尔在美国情报界有着30年的经历，主要负责东亚事务。他说，我认为拜习会可能会促使双方同意继续在两国关系中进行建设性的接触，并且寻求未来管理两国关系的准则。更有可能的是，双方将延续并且加快早些时候达成的谅解，在双方的工作层面上建立工作组，继续开会讨论一系列双边问题。而美国驻中国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11月2日在北京出席美中农业论坛时说，美中关系既有竞争又高度互补，两国应该以负责任的方式管控分歧。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the most consequential relationship that we Americans have with any country in the world. It's a relationship, and it won't surprise you to hear me say this, is complicated. It's often divisive.
伯恩斯说，美中关系的重要性超过任何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美中关系也是复杂的，并且常常出现分歧。我这样说，各位应该不会感到意外。两国需要共处，也会争吵，并在许多方面存在分歧，但我们希望在世界上和平共处。
But want to live with each other peacefully in the world.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旧金山拜习会，美中或达成交易性共识。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李克强的葬礼，官方是否没有刻意矮化，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猝逝，面对舆论关于李克强丧事降格问题的质疑，有官方背景的港媒说，坊间议论纯属揣测，当局比照的是李鹏的葬礼，谈不上矮化。对此，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告诉美国之音，
是这样的，刚的高官就也讲了，这个中共的领导人的死他是有个规格的啊。那么从形式上来讲呢，它确实是比较李鹏，包括我们讲这个常委、军情局以及其他的这个退休元老该去的都会去，但是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微妙的差异，与其说是他要就是说防范这个民众纪念教主杨那种事情出现的话，不如讲的话，他是防范的是周恩来当年去世的那种时候。因为我们看到的话了，这个周恩来这去世的时候，当年是北京是司礼强接所的宋总理嘛。那今天你这个李克强去世，我们看到的是民众的，特别是在合肥、在郑州、在其他地方啊，人们都是这个去送鲜花，那个鲜花铺满了红星路，铺满了他住的这个合肥的这个故居啊。一看到的话了，这就是一种民心的表现，民心的表达。那么这个民众的表达的当然一个大的指向对象是习近平，但是这里面跟李克强的死这种突然性也有很大关系，也有很大关系。就是说没想到今年3月刚刚退休不久，这个前不久这个8月份还在身亡，这个健步如飞啊，人们到了这个10月份在上海就突然全就死讯，所以民众第一时间就觉得这是有问题啊。我们不说这里是否到底是有问题，但是这种死亡的方式啊，再加上李克强相对来讲比较亲民、比较开明的这种形象啊，不管他是否我们就在做总理的这个位置上，大家都知道对李克强评价不高就是说这里面评价不高的一个很大的因素，是因为有习近平，另外有习近平的压制的这样的因素。所以这种所谓的我们讲对这个习局对李克强本人那种亲民形象、开明形象，以及他的这种突然死亡的方式的这样一种疑虑，这样一个共振的这效果了，让民众就是一个不自然地把这样一个这个情感呢，就透射在这个李克强这样一个身上，借李克强来批判习近平。所以讲这个，那么在这个葬礼上呢，这个丧礼上，他就。形式上，他确实是比较这个李鹏，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无论他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生平的这个介绍啊，这定位所谓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等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所有的领导人，这个都是李鹏的用词是一样的。 所以在习近平的介绍里面，当然我们也是看到他嵌入了很多习近平的词汇。其实在李鹏，我也看到李鹏的这样一个习近平介绍，基本上两个人习近平的对号的落脚点呢、啊，都是要落脚到的团结到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就位，都是只不过现在的这个政治形势比李鹏2019年时的时候可能是更加的我们讲这个黑暗，所以讲他更加的要强调的这个习近平的这样一个所谓的两个维护、两个确立等等啊，是个自信啊，跟他强调对号强调这一点啊，可能跟这个李鹏的这个声明建设是不同的。基本上从形式上来看，他是和李鹏的差不多，但是从内在的来看，他是确确实实的防范这个所谓民众在悼念李克强被是否被驱散另一场当年的所谓的四五运动啊，我认为是这样子。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邓宇文的精彩点评。李克强葬礼官方没有矮化，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中国当局是否用习近平活讯压住李克强的死讯，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009年5月，律师朴志强受朋友之托开始介入谭作人案。
地震造成这么大的灾害，那么多人死亡，那么多校舍倒塌，那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关心这件事情，都有权利问责。他调查地震的死难者，检查和谴责豆腐渣工程。
朴志强近20年里大陆最富有声誉的维权律师。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的官方葬礼11月2日举行。中国当局对已故总理李克强的葬礼在规格上被认为甚至是高于前总理李鹏。比方说李鹏葬礼上只有习近平出席，而在李克强的葬礼上，习近平和他的夫人彭丽媛同时出席，可谓是做足了礼数。不过外界注意到，在官方发布的李克强讣告中5次提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而在官方发布的李克强生平中8次提到了习近平。网友评论说，表面上让外界看到葬礼规格比照李鹏，暗地里却是让习近平的活讯压住了李克强的死讯，这是让李克强为习近平再服务一次。对此，美国职业律师时评人高光俊告诉美国之音，
我在其他的场合其实上对李克强之死是提出了很多疑问的，我提出了十大疑问，当然今天不会在这个地方讲他的死因的这个十大疑点呢、啊。但不管怎么样，李克强并没有在官方的任何公开的这些场合里面说他有什么问题，不管是腐败的问题还是政治上面的问题，所以在他去世以后一定是会比照国务总理、前国务总理这样的一个待遇来安排他的这个丧事，所以这一点我相信应该是还会做的。就像我所说的，这个就算是斯大林当时谋杀的基洛夫，他也跟基洛夫亲自去抬棺。中共的这些官员在这样的一个表面上的文章他还是做得出来的。那就是说习近平不断的利用李克强的这个逝世来加上来歌颂他自己，我觉得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作为习近平来说，他找任何一个机会抬高自己、吹捧自己，这是我们过去都看到的，甚至他还要让他自己的女儿来建立这个学习小组，这个到了一个非常无耻的地步。他利用李克强这个死亡来多次提到他自己，来宣传他自己，我觉得一点也不会感觉意外。就是说后面的一些发展，我觉得是否是会因为李克强这样一个突然的一个逝世造成中共官场里面很多的一个震撼，我觉得我们还是会拭目以待。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高光俊的精彩点评。中国当局是否用习近平的活讯压住李克强的死讯？ 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将分享美国之音特别报道润者无疆第三章祖国的阴影，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84岁的薛殷贤一家5年前从中国逃到德国，当时还没有润这个词。26岁的陈宇镇润了2次，从中国到韩国，再从韩国到美国。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润意味着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但是也有一些人，不论他们身在何方，北京的阴影仍然会时隐时现。
出生在中国，但是你中国这些人不让我在中国立居，哪里有安定的，我的家乡就在哪里。我那个安定在这方面就比在国内是好，成天的警察门口来回逛悠逛悠，你出去以后也跟着你呀，你出医院他也跟着你，警察真他妈呀，共产党的警察没地方去了，专门干这些坏事。假如是我死在国外了，那就我的根就在国外，落叶归根，只要最后人让我老的地方，那就是我的根，我一辈子青春献给党了，真是。
我去韩国之后一开始没有打算把它公布出来，就觉得挺压抑的，但是他们怎么对我的就怎么讲了，我觉得这也不为过吧，对吧，你把我抓了我难道不可以讲吗？
在中国最后啊，因为我犯的兴奋剂，就说是88年就把我孤立起来，软禁在家。我们夫妇俩都得了脑血管病，最后我们俩都趴下了，就前赴后继，丈夫死了，一看望我的理由，把他推推搡搡推倒，摔了头，摔死了。
我一开始就是介入我妈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我父亲给打死了。要没打死的话，可能我还是在中国过着那种可以挣很多钱这种生活，也不会看到就是说这么多阴暗面的东西。只不过就是说我的这种亲身经历一下就重新警示了我。
已经是给他们家破人亡啊。大儿子又被关进牢里坐牢了114天的牢，就因为犯的兴奋剂，整他不让他出国，不让他工作，反正开个咖啡馆有特务在那坐着喝茶，别人谁还进敢进来。
听好了，
我现在在韩国，所以特别的安全。
第一次润去韩国，直接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我在中国被抓。
我不晓得我是用 VPN， 还是说我去发表一些言论，他们就直接进到我家里。重点就是被抓了。
那时候呢，他们说一个月可以出结果，结果就一直拖到了年底都没有任何结果，所以在这个漫长的半年是非常难熬的，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的下场是什么。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报道《润者无疆》第三章《祖国的阴影》。节目最后，我们将收听岳阳电话栏目报道资深洋五毛如何走向便捷，请你不要走开。
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手指一动，信息即来。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乐乐法利生长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是一个身材高大的90后，还是汉语流利的 YouTuber、说唱歌手和脱口秀演员。 在美国大学毕业之后，汉语能力出众的他申请到了孔子学院的全额奖学金，得以去中国继续深造。凭着出色的语言能力以及一张洋面孔，勒勒法利获得了许多在中国演艺圈发展的机会。但是聚光灯下的勒勒法利却渐渐产生了不一样的感觉。下面请听岳阳电话主持人武阳的报道。
今年夏天的某个时候，油管用他的神奇算法给我推送了一个汉语名是勒勒法利的 YouTuber 的视频。这是一个2023年4月上传的视频，视频中留着一脸络腮胡的美国白人青年勒勒法利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穿着一身廉价感十足的八路军式样的道具服装，在洛杉矶的蔡英文和麦卡锡会面现场的外围加入了一群抗议蔡英文访美的示威队伍。
我是支持祖国的，我是为了祖国出来效力的。
请问我们这个活动结束我们去哪儿领钱？
视频的标题说的是他混入了小粉红抗议者的内部，但很显然视频中的抗议者们基本上都是中老年人，要说也只能说是老粉红。面对勒勒法利这个直接粗暴的问题，他们看起来有些不知所措，似乎除了支持祖国统一和反对台湾独立外，他们没有预计到任何其他的话语会出现在这里，有一种激昂之余的尴尬。勒勒法利接下来的很多举动也着实有趣。
蔡英文愿意参与台湾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而习近平就是如果没有稿子的话，他不敢跟民众去相处。但是无论怎样，我们还是要为祖国还有习近平出来加油。
干杯！
加油！
加油！好！
出来加油！但是实在不行的话，我们今天晚上还可以回去吃一点火锅什么的，无所谓。介绍一下我的情况，与其说我非常非常无条件的支持党，不如说我是谁钱多我就支持谁，怎么样？
我对勒勒法利这个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然后我通过他的频道里的邮箱号找到了他，他欣然接受了我的采访邀约。
因为我 like I'm not good with my 我爸老说 I don't suffer fools well， 所以如果我觉得你是个脑残的话，我忍不住告诉你你是个脑残，然后我忍不住嘲笑你。我也没有觉得他们一定是收钱来的，但是他们大多数的人他们是坐大使馆他安排的大巴士来，提前准备好国旗啊，还有什么海报衣服等等，吃的也是给他们提供的。跟那个另外一面反对习近平支持台湾的那一面的人来比的话，天壤之别的，对吧？因为那些其他人他们都是自愿的开车过来的，他们是因为 they believe what they're doing， it's genuine， 是走心的。那些中国老粉红他们这个是打卡式抗议。
习近平，你听他
蔡英文卖国贼，就是他们没有任何想法，他一听到这个都 like、oh, I guess he's kind of right but fuck it， 哎，卖国贼。因为这种讽刺的味道滋味，我估计以华语为母语的观众是从来没有感受到的，从来没有尝过的这个甜头。而我呢是看 Colbert Report 长大的，所以 you know 我是想把这个嘲讽的艺术形式带到华语界。
在这个六分多钟的视频的后半部分，勒勒法利从路的这头走到了另一头，加入了支持蔡英文的人群中。我很喜欢他在现场说的一段话，他对着那些过来抗议蔡英文和麦卡锡会面的示威者们这样喊话：
你们享有的这个游行的权利是因为你在一个民主国家，在中国你没有这个权利，所以你是用这个权利来反对这个权利，这个难道不自相矛盾吗？你们还有脑子吗？你如果在中国你早被抓好吗？赶快觉醒。
Folly Lawrence，一个身材高大的美国90后白人，一个汉语流利的 YouTuber、 说唱歌手和脱口秀演员，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他是中国官方和民间都特别喜欢的那一类外国人，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有着近乎狂热的喜爱，出于对文化和语言的喜爱搬到中国并长期居住。勒勒法利出生和成长在美国南方的德克萨斯州，因为有一个做国际贸易的爸爸和一所开放程度很高的学校，他在上中学的时候 就得到了很多近距离接触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机会。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岳阳电话栏目报道，资深杨五毛的辩解史。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陆阳，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